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止观讲记二。我们现在进入的进程呢，到了次第法门讲记的部分。那各位呢，有看到止观讲记下册呢221页有发一张给大家叫他背嘛，对不对？就请你回去把221页背起来，好，尽量背，因为这个表格呢背起来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化法四教的位阶啊，很多人都背不熟，也不知道详细怎么回事。这一张表格里面是不是有化法四教的位阶？有。第一件事情，很多人在化法四教的位阶跟他对应的烦恼品是怎么回事？他搞不清楚。这张里面是不是也有他断什么烦恼，得到什么智相应的？再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他还有他修什么观法，在最左手边是不是？他修什么观法？很多人以为他修中道的时候就会得到中道实相智啊，没有。开始正才有中字啊，要不然之前都叫四中字啊，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这张表呢，除了能够让你对禅法的类型清楚以外，它还可以让你同时理解这些位阶。然后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就是好处，除了禅法有了解所有的位阶对应的烦恼、对应的修法。再一个是，您看到这张禅法之后啊，它里面把四种禅法都给您标出来了。当标出这四种禅法的时候，同时告诉你，像它有七种二谛的那个，所谓藏通别圆，还有别路通、圆路通、圆路别，是不是？这七个都给您了，所以您可以直接看到里头，只要是有涉及到非非的，就是非世间、非出世间的，必须在界外或者涉及圆。只有圆教或者涉及界外以上的，才会到非非。有没有发现？那圆教为什么它在界内它也可以有非非？为什么？因为当它呢，还是只要能够入五品弟子位，则称为所谓的初一子，记得吗？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子师嘛。五品弟子位虽然尚未断烦恼，但它已堪为一子师啊，记得这件事吧？好，然后呢，它的初一子它可以得为一子，为什么？因为它已得入得解。中道实相，但他还没得证，他可以了解了，所以他可以修非世间、非出世间禅法。那其他的呢，在通教、别教，必须得当他的智慧到达了清习呀，或者已经到界外菩萨地以上，他才可以理解这样的概念，他才可以修这样的禅法。所以，一个禅法不是光行法，它是怎么操作？必须能够搭配它相应的理观，也就是所谓的相应的智慧，这个禅法才叫做真正的落实。你可以从这张禅法看出这个特点，这张表格看出来了吗？就他修什么禅法，不是说你的四修是如何，就代表位阶到这么高，或者本身的是禅法就是达到叫做非非禅，不是的，必须他的智慧相应到这样的能耐。这个禅法才符合这个名，要不然呢？纵使四修是如此，他的理观、他的智慧不到，那终不得其名呐、啊。OK 吗？看出来这两点，所以这张表格，请您多记一下，多记一下哈，多稍微用点心。那各位，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您回来看219页，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好像世间禅呢，十二门禅，世间禅就是有世禅、四无量跟世空三个世，是不是合起来12？所以叫做十二门禅。那十二门禅是不是都是代表它都是佛弟子的禅呢？问你们，有人说他有证初禅定，那是不是代表他就是佛弟子呢？初禅是不是四禅之一？是吗？那请问他是否代表是佛弟子的禅定？认为是的举手，认为不是的举手。好，因为他有可能是邪禅嘛。好，所以他虽然四修是这样，但他的理不是入佛法的理，不符合佛教的理的话，那他都归为邪禅，邪禅归为邪禅法。再来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在上一次的同盟止观讲记，或者我们止观讲记的上册里面也有跟大家，就是止观讲记一里面有介绍，那个正禅邪禅它有判断， 他有判断，而这个判断准则呢，在次第法门里面是不是有很详细的介绍？就是有所谓的20，就是十双写法，就是20个写法，还有10个正确的判断。那这个里面不是陈述己，而是必须全部符合，只要有一个不符合则归入写法，这样清楚了哈。那这个里头的判断这个准则呢很微细，大家要有空要多思维啦。好，这是十二门禅是归为世间禅，那异世间异处世间禅呢，这都是这三者呢都是属于习道观。我们的禅法有两者，一者是不净观，一者是习道观。就是佛陀说他有甘露门嘛，那甘露门有二，这两个，一个就是习道观，一个是不净观。那你往下看呢，十二门禅基本上都是习道观。那接下来异世间异处世间的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观也是习道观，有没有发现也是习道观。那接下来的行行无漏禅里面的坏法观跟不坏法观，您看它是属于哪一类，是习道观还是不净观？则就是不净观了。好，那不净观里面呢，这是所谓的观禅，它有坏法还有不坏法。坏法就是到最后你会观，你所观的这个形象啊会归于灰坏破灭，那你不归于灰坏破灭的，这就归于不坏法，就叫坏法跟不坏法。好，那他修法呢到后头啊，这个不净观最后也会归到习道观。为什么？当他修到一个阶段之后啊，你这个形象就会观通透嘛，然后他后头他所发到尾端的时候，他会也是归到习道观里头去。为什么？因为最后你所缘的对象也不在缘内色，不在缘外色，也不在缘习的时候，全归为理。这个理如果到最后收摄到上头的时候啊，不缘内不缘外色的时候，他你说他归到习道观，他拔到一个层次之后，他的那个就像他观八摄，或者他观那个六通摄心的时候，他观到后来定摄心的时候，他这个摄心呢最后要统筹的时候，他的层次已经跳脱摄而后归于心了。那这个心的方向的时候，他在习道在不净观里头就是解释会薄弱，会变成你会参考到习道观的修法的那个摄心的心的观法。再讲一次哈，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装咖啡的这个叫做摆设的器，那另外这个玻璃杯是物色的玻璃杯，那这物色玻璃杯假设它是指的就是习道观，好不好？习道观。那这个装咖啡的这个橙色的器呢，它是比较矮，它是不净观。那不净观它前提呢，因为它是取的是假设是一般的像是九想，或者九想的话它是先取所爱之人嘛，是外色。那之后另外如果你是十想是取内色，然后如果你是像八倍舍八身处，有的是取外色内色，到最后不非内外色，这样明白吗？好，然后有的是取所谓的气世间的，你会见一切古人如何的，就是它有所谓内色外色，内色是指自己，然后外色是指气世间或者我所爱之人的。好，然后那取所爱之人不是说你圆他怎么样漂亮，不是，是你越喜欢的那个人你关他死，对啊，那所以说你越爱的人你越巴不得他死。所以到后来你直接就很简单，就是你根本不太可能你会再动这些念头了啦，就这简单嘛。然后你在能够观这个前提之前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持戒清净。那在持戒的当成你事实上就会同时收摄调伏。为什么？你在持戒的过程里头很多事啊，举例来讲，我刚才不是修理的一个同学吗？那为什么会修理他？很简单，他从头到尾他没有真的去归摄他的身习心，他只觉得说我在修这个时候我的心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会修理他。你如果从头到尾你有把你的心跟你的意念跟你的行包括在一块，不会做出挑衅的事，因为在你在持戒当中你本来就不跟人家挑衅别人嘛，那这当中不是光行为的挑衅，是包括意念有没有动过。 那就不会希望说在改天去验证别人的话，甚至公开说明我要验证你的话，这是非常挑衅，非常属于嗔恨的一个行为，是吧？明白吧？挑衅的背后是不是这样？就是嗔恨，对于不满意或对于我自己要优越的一个，就是我们十大烦恼的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烦恼。这东西在持戒里面是不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好，所以说当你在修这个不净观的前提，有这么一个东西在你前面，持戒清净，接下来呢嗔不见了嘛。好，那再接下来就你说你会不会有爱染心？好，有吧。你越爱的，不论你是爱对方的声色，听他的声音很柔软，还是你是喜欢看他的形貌，还是你喜欢看他的威仪，没关系，你越喜欢的人你就关他屎。有人直接要吐了，天哪，好可怕。所以你这样子说，你先关他屎的时候，你往上，你再去关他的坏想什么的。那另外一种说，我根本没有喜欢，我不在乎别人，我只在乎我自己。那很简单，你关内色。内色的时候怎么关？你先关你的脚趾头，大拇指的脚趾头肿胀如变黑，黑了之后开始胀，先胀成像鸟蛋一样这么大，接下来胀成像鸡蛋这么大，然后呢接下来其他指头逐渐胀，然后到时候你的脚掌开始胀，然后开始坏烂，然后开始一路从下坏上来，然后全身如此，然后开始斑驳，开始掉，然后肿胀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不是会开始裂掉吗？裂掉因为我们的脚的皮肤比较有弹性，不会从脚裂，虽然脚开始肿胀，不会从脚裂，从哪里开始裂？这里的最没弹性，哪里？额头啊，额头这边啊没弹性啊。第二件事情呢，因为全身开始胀的时候，它这边的撑开的地方，所以会从这个额头没发际这样开始，如像那个鸟鸡爪一样开始裂开。所以你原来你有所爱的，你关你所爱的，你没所爱只在乎自己的，关自己叫内摄，这就是不净观再开始关。好，那这个地方关关关，假设你可以关到这个放咖啡的这个最高点，就是不净观的高点。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看到我这个习道观的水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跟白色这个点，就是不净观的点，是不是很接近？到后来你在关的时候，你这个摄法跟心法，那你原来关习道观的时候，你是关的是习跟心，对不对？你摄也会有调和。可是你摄心调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在往上你会跳脱，因为你摄心摄跟心是调和，就是习嘛，习会调和，所以你在往上的时候，你剩下的是心在统摄。你的习跟摄只是你的观察，而后到最后你会跳脱它，只剩下你的心。而这一个呢，不净观，你原来不论你是内摄外摄，一样你会跳脱。所以当你不净观观到一个阶段之后，你跳脱它的时候，事实上那个阶段一般来讲也就是习道观你跳脱习跟色的阶段了。所以我说它会统摄过来的原因是因为你习道观当你要修的时候，它的前提是持戒清净，接下来是取不论你是内色还是外色嘛。那它但是它会遇到一些危险，比方说有些人在观内色的时候，就自己忽然觉得他刚开始观脚反正不太 care 嘛，观观观观到自己的这个膻中穴开始觉得变肿胀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我走路随时随地，因为他还是日常生活要过日子嘛，就觉得他好像随时都觉得下半身是不见的，然后就会觉得心生恐惧。有没有可能？有啊，假设他持戒不够坚固，或他道心不够坚固嘛。好，然后这时候他就觉得心生恐惧啦，心生恐惧之后他就产生了种种疑虑。那这时候他的心如果一慌乱，他又不是通过习道观的调和非常的统摄他的心跟习的时候，当他的慌乱的时候，他的习位习色位调就是开始波动了，他要怎么去对治他自己，怎么去安抚他自己？因为恐惧有可能就是心慌意乱到最后走火入魔，有可能吗？好，那他就必须要借助习道观立刻用统摄我的身习心调和的方式来处理它。所以为什么25方便很重要？因为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必须立刻回到25方便的基本马步功来做处理。而这个马步功前提不学好，你这个不论你修不净观，你以为你用不到，难道不恐惧吗？你说我都不会产生恐惧，恐惧的时候有师父，你师父能够进你的心帮你安吗？记得吗？达摩祖师跟他徒弟二祖 他能够帮他安吗？是吗？不可能嘛。所以你说你依赖你的师父帮你安，你等你出问题的时候师父会帮你处理，那就代表你铁定迷信啊，你自己的内外事都不可以处理了，你还寄望一个非你内外事的人帮你安你的心，不可能嘛。所以二十五方面就是最基础的蹲马步，一定得学好。好，那那个祈祷观他可以处理他，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念佛观，念佛观也可以帮忙，所以他必须在前提把念佛观跟祈祷观修好。那念佛观他在什么时候可以？你可以在你这二十五方面里面有念佛观吗？有，你说有，好，在哪个地方彰显？有没有人记得二十五方面里面有没有什么涉及到念佛观的？第一个彰显的时候，聚五缘，五缘里面是不是里头就有一些是属于你必须要有清净场所，有佛陀三世那种，就是佛陀戒律里面规定到有的，所以它是不是涉及到有身宝的部分，有戒的部分，就是法的部分，有没有？它涉及三宝的部分。再来就是接下来我们喝五欲气五盖，喝五欲气五盖，请问他有没有念佛？他有，他用佛的法，佛的光明，然后让你喝五盖气五缘，它彰显出来是它是不好的，但是你如何处理它？你得必须用佛陀的法来气五盖，来喝五欲，你必须要用佛的光明忏悔，你才有可能喝五盖气五欲啊。而这个东西你说光喝五盖气五欲，我每天要喝五盖，我每天要气五欲，你必须得去做佛陀的教导，就像我们在拜法华忏前提一样啊，你必须得去忏悔，我们必须得去诵念佛的功德，我们才有可能在当中降服自己的五盖五欲，是吧？所以你看他二十五方便，你实际上看他喝五盖气五欲，但是你真的去落实你要喝五盖你要气五欲的时候，你要去找方法的时候，可真的不像他说的知道他是不对的，你就有办法气掉了，就有办法把它喝吃掉，得必须去做什么？去做忏悔，去做歌颂佛的功德，去实行佛的教法，去思维佛陀的义理，你才真的有办法喝五盖气五欲。而这就是所谓真正的念佛观，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法门。念佛观不是我只在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这样子你没办法克服你的在不净观里面的极大的恐怖，降服不了，降服不了。那在增上慢进的时候，就是那个摩诃止观后头增上慢进的时候也克服不过去，他必须要念佛的法门，念佛的功德，念佛的行法，才有办法去过那个关卡。就举例来讲啊，人家在面前骂你骂十年，然后跑到你家门口骂你不持戒，比丘跑到你面前或者跑到你的班上跟其他的你的学生说他是你老师，问你从来没上过比丘的课，他在外面头一直这样说，说了快八年了，你都不要去管他，你可以去克服，你可以去处理，然后依然安在你的道业上，等到现在因为其他的事情你才必须要去了解的时候，你就去弄他在你面前都已经活在这里十几年了，你依然在过你的日子，这叫所谓的邪行不干正行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你们今天为什么刚才说你会想要去验证，而且就在一个礼拜就想要去验证，这是多大的撑，多大的挑衅，听懂了吗？一个是十几年都不管它，一个是你一个礼拜就想去处理它，差好多，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他当你要去处理这个喝五盖气五欲的时候，不是只是知道他是错的你就有办法，你必须去了解佛陀他怎么样去奉行，佛陀他的所有的行法是怎么去落实的，他做过什么事，他遇到什么情况，他是怎么去处理的。要不然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会跟随我们过去的习气，看到日常生活这些人怎么过日子我们就去追随嘛，那这些都不是正确的一个行为。所以你必须，我们必须透过经教还有像是论点经律论去了解佛陀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是怎么处理的，他怎么应对的。所以乐藏很重要啊，他让你理解佛陀的身口行， 那我们透过他的身口行，我没办法了解他的意，因为我们终究未证道。我了解他的身口行之后，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想，我遇到这个情况，为什么我的身口行很难去这样？我到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有起什么样的心思？那我如何可以去做到这样？我的心思为什么这么牵强？然后就去看到里头有哪个烦恼没有烦，没有浮掉。举个例子好了，再跟大家聊一个例子。你们有些人会跟佛陀、会跟佛菩萨发愿吗？说我在什么时候呢？我做多少功课，以此功德呢？希望祈求什么事情能够顺利化解，会不会？偶尔会，对不对？那有时候你时间到了，你没做完吧？那你会去跟佛陀说你要祈延几日吗？好像很难开这个口，对不对？可是你该不该开这个口？应该该嘛？那就是不想开这个口，不愿意面对自己，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愿意祈求饶恕，不愿意承认我的能力不足。可是你却期望他给你，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佛陀告诉你说，如果像忏本不是讲吗，你可以发愿在多少时间内多短，若不可以的话，你当祈求宽延数日，他不是有这条但书吗？可是你有发现你却做不到。那当你照他的东西你去记起来之后，你看到后面，你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做不到，去往内看。那往内看久了之后，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心行。那心行越看越多的时候，你自然知道何会是叫做知所因行，然后你会知道什么是错的，也会看到自己内心的很多细节。这样子的时候，你在修不进关，当你遇到恐惧、遇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自然能不容易过关，很容易就过关啦。因为你会马上转到正确的心行上面去，你会马上转化的过去，就跨过这个关卡了。所以念佛观不是只是在念你念佛号，他要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法门、念佛的一切行、念佛如何在做这一些作为。那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去累积，你要累积，你要不断的去思维，而且要叮咛自己。再讲一个好玩的例子，我之前带大家拜法华忏，就是七永日八天七夜。那法华忏里头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护持三宝物，不，然后如果过去是什么什么，我们曾经损三宝物嘛。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从第一天就跟大家开始介绍那些拜忏用品怎么用的时候，跟他说这些都是白瓷啊，然后这个香都很好的，所以说如果你拜完了以后啊，你轻轻的用湿纸巾一擦，它那个白瓷就不会沾，它不是会起焦油的。偏偏呢，我每一次每一堂那个下来啊，就听到叫他们叫亲嘛，就听到他们拿那个汤匙啊刮那个白瓷，很吵很尖锐。一天了，两天了，第三天了，然后我就那一天就刚好拜完之后，不知道法华忏后头要接静坐嘛，静坐了我就跟他们开示了，我说大家刚刚才送完不损三宝物，过去忏悔三宝物，一边忏然后一边叮咛你，每天都要叮咛大家，那个用擦的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刮。为什么你们一边忏还要一边再去累积不好的业呢？这样何时才会忏完呢？然后大家必须得这样子当头棒喝才知道他原来在送的忏文是什么。从那一天那一炷香之后啊，就没有人再这样刮了。所以有时候在你在想，你在觉得你在做，可是问题是从来如果都没有去真的叮咛自己往内看，那这个观法跟你永远都不会相应的。那观法永远不相应，那说出来的所有的话人家也都知道根本不相应，因为行为也是表示的不相应嘛。但是当你相应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他理解你的人不理解你的人，行家一看都知道。那不是行家的人他怎么会冤枉你？你需要在乎吗？你也不用在乎。为什么？因为他就不是行家啦。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遇到你的人他冤枉你，他有一种人他一直说你是这样，他不是真的要冤枉你，他是知道你在持戒，你是这样的一个收摄的人，所以他希望从你这得到好处嘛。那这种人欺负你，然后他冤枉你，你要跟他计较吗？因为他就是一个铁定得入嗔心、贪心很重的人，铁定得到哪里去？如果有点福报到修罗道，没点福报到恶鬼道嘛。 再更惨的就到哪里去了？到地狱去了。那你跟这样的计较，你不是糟蹋你的人生？你的慧命应该要哪里用？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都看透，十法界的那个，记得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是有配十如是，那个格子是不是叫大家背起来，要记起来？为什么？你把它往格子上一放，你还要把它跟你，你就觉得 你想要到哪个格子，它在哪个格子，它跟你对不对盘，就是套句世俗的话，对盘吗？不对盘嘛，那不对盘，你把你时间跟它对，你不浪费你的时间，听懂了吧？所以那个就像一个棋格嘛，你把它往那个格子去放，你把你往那个格子一放，不对格嘛。但是当天你的路线如果必须经过这个格子，你要往这个地方红化的格子有经过它，那你就必须把这个地方要处理掉嘛，就是该做的得做，该说的得说。所以原来像慈济他一直都不请法律顾问嘛，都闷着不讲话嘛，那最后该请就是得请，该说就是得说，该告得告啊，这世间总还有个理嘛。你要不然你把大家的护持弄得不清不白，不是让大家蒙了个冤，没必要嘛，多少人的善心会心都流血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该说得说，该做得做，但是时间还没到，你也不急着就马上去请，浪费钱，浪费大家护持的钱，请个顾问要钱吧，请个会计师要钱嘛，是不是啊？所以什么时候得做，你因缘到了就做嘛，就像佛陀自戒还没到，他也不用自这个戒啊。所以今天没有修理的人，今天没有叮咛的人，回头自己想清楚，我说到这样已经很白了，不要只是在那里问讯，没有什么用的，真的肯改，改天看了就知道了。好，那像那样子是属于什么不净观的，所以要往上一个层次，他得必须还是回到念佛观或回到习道观的层次去，最后他们都会回到所谓的慧行的地方去，就他以慧作为导。然后像那个炼禅，那这边是像是刚才讲的世间禅的十二门禅、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观，还有不净观到这地方。那接下来的呢，像炼禅、熏禅、修禅这三者，则就不是在所谓的习道观、念佛观的范畴以去规范了，它有点超脱他们。比方说，您修十二门禅，您慢慢的证了十二门禅以后，您慢慢的修，慢慢的证，证到了九次第定。九次第定是哪几个？哪几个？四禅、四空跟灭尽定，就是灭受想定嘛，齁。那七一定呢？七一定、七一、八定、九次第，记不记得？七一、八定、九次第怎么算的？七一忘记了还记得？两个的起，三个的起点都一样嘛，从初禅往上串嘛，所以七就是从初禅往上算到七嘛，八定就是从初禅往上算到八嘛，九次第就从初禅往上算到九嘛，所以你现在九次第会算嘛，减两个最上面的两个把它减掉，就是七一定。哪两个？灭受想定减掉，再减掉非想非非想定，是不是啊？就是变成七一。那八定呢，就只减掉灭受想定嘛，这样 OK 吗？七一八定九次第很容易哈，所以你背东西最好名词串在一起的一块背。那像这样的话，它超过这个层次，它已经在讲禅定的高低的时候呢，练禅它的目的就是说，称为练，就是你必须在这些禅法当中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证到了第九个，好，我们证到了那个灭受想定，或我们证到了无非想非非想定，我们就好像在这个地方就满足了。他说您必须呢不断的练习，就像那个什么炼药丹一样，来回的熟悉它，来回的淬炼，就像那个锤炼一样，要锤炼它。所以你必须在这些禅法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让你的心啊调柔，可以令你的心调柔。我们原来呢，各位同学，你那个禅法要跨过去的时候啊，很可爱哦。我们原来是在散地，散地呢就是欲界定，只有欲界定。那欲界定呢，要跨进定地，上面的话是有所谓的初禅定，然后二禅定。三四 然后再跨在往上呢，还有是所谓的无色界定。然后这里头呢，您从欲界定要跨进那个初禅定的时候，因为它要跨界，而且它是从定跟散在跨，它是跨定散，不像是从色界定跨无色界定，它不一样。色界定跨无色界定很简单，因为它是什么？它都是在定里面，它都属于归为定，它都在定里面，它都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定。那你如果是不从散跨到定的时候，它是散的地方呢，它是所谓的初法，不论它的心法色法都是初法。所以你虽然你的身是初法，可是你的心法是不是要跨到上头的细法？就是戒呢，它就是有所谓的色法跟心法都要考虑。今天早上不是有看那个聚色论吗？我们早上不是有发聚色论，他是不是跟你讲那个他在考虑戒的时候有所谓的他的志向，还有所谓的性。那这里面你在跨上去的时候，他是不是讲一个色戒有什么东西他是没有的，因为他是粗糙的，不记得都还我了。所以叫你们要先读啊，读了再来上课就会有印象啦。那上面的色跟心都是细法，下面的色跟心都是粗法。所以当你从欲界定要跨上去的时候，我的色还是粗色嘛，就是粗的色身啊，可是我的心是已经上面的细心法了吧，是不是？所以我的细心法要入粗的色身里面，而我的色身，我的心法，粗的心法已经经过我的淬炼之后，有些细法是不是不见了？有些粗法是不是不见了？那所以它这东西它要变成粗细，跟原来是粗跟粗是调的嘛，我现在粗跟细要接在一起，是不是粗细会不调？所以它会有所谓的，当它要跨过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做粗细相违呀、啊、OK 吗？那这个粗细相违的时候，它跨过去的时候，它就是因为粗细相违，所以它会体内会产生很多变化，身体会有很多变化。那身体变化事实上就是心在变化，所以导致于你的身必须变化，然后让它能够跟你的，为什么它变化呢？因为原来你的根，你的根，你认为说你这个尘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根会去吸引到它。今天早上不是还有一个吗？他说你如果沉浸在你面前现前，你哪一个，你哪个事，你有六事，你的六事哪个事会先动？记不得有这个问题？那他就说，那以那个尘当中强者先牵嘛。这时候你如果进去这个尘里面，它的烧焦味特别重，你会先牵动哪一个？你会先牵动你的嗅觉嘛。那如果这时候进去里面它的光特别强，你会先牵动你的视觉嘛，就是你强者先牵。但是如果入一个平等层的时候，则就是以哪个先牵？舌根先牵嘛，因为众生皆爱吃嘛。好啦，那这时候是都在欲界，那现在您要进入色界，那问你咯，你这个时候你原来这么爱吃的色，舌根会先牵，我告诉你，你出去香味的时候，第一个被你排斥掉的就是你的舌根，你的舌根会被先改造。好玩吧、啊、就是你当你学那个，你就会知道你身体会产生反应啦、啊。所以你听人家外面讲什么禅定修的怎么样，我现在越讲话越快了，糟糕，比播主播还快。所以当你知道这些逻辑在运作实际怎么回事的时候，你不会迷信或者盲从别人说，当你禅定你出了不净观多严重，什么时候几禅我还可以帮你，敢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会想说，看看他平常吃东西，看他平常用东西，他的敏锐度到什么程度，你基本上可以判断他到几定了啦。只是你不能说嘛，因为这是涉及到戒律学的问题、啊、知道吗？所以当你这个粗细相违的时候，你会处理掉的第一件事就是舌根啊，接下来哪一个鼻根呢？都是强者先牵，那强者先牵他要你不被牵，你就先被啪啪干掉，就是啊，强出得的先被处理掉，一样嘛，意思是不是一样？所以他就被先处理掉。那粗细相违就会产生什么事儿呢？因为它相违，它要处理，那它处理之后，所以它反映在你的色身，就是所谓的八处十六处嘛。那八处十六处会在粗细相违出现，也会在生病的时候出现，四大不调都会出现，什么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再邪我就把你没收，把你烧掉不还你，不准邪啊！ 好，待会让你抄，但是我在讲你就别写，你就会不专心啊，你就会想说写这个又怕我看到，一看我有没有过来笔放下，这不就多分一个心吗？何必？所以你八处十六处之后，在病处也会出现，在粗细相尾会出现，在四大变动都会出现，只要涉及四大变动都会出现八处十六处。那你如何分辨它是禅定处还是病处还是四大相尾深处？那个它有判断准则，那个不是现在要讲的，它有判断准则，就是你同样都是处，但是你可以判断出它是禅定处还是病处，你可以判断的，它有准则的，它可以分别这两个的差别。所以当你粗细相违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一些变化。那变化的时候，就是让你的色身里面原来会被外界牵引，在散里面被牵越重的，越趋向于散的，它会越快先处理。所以记不记得舌根会最被快被牵，所以舌根是越让你趋向于散动的，它会先被卡掉。那身根是不是最弱？所以身根最后处理，有没有好玩？所以积衰论很好玩啊，大毗婆沙论比这更详细。所以我今天早上不是说我拿一个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这涉及太细的东西，我必须在两周内讲完。好，那再往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你要跨粗法跟细法，那这上面都是细法的嘛，是不是啊？那细法细法它要跨的时候，它还中间也是有一些，中间也是有一些晦暗不明，就是你这两个是细法，所以它处理的东西主要是在心上面，这就是心的部分。那心因为它要跨更细的心，它越往上细细的加，那这边是细，好不好？这样子写，那它要跨上去的时候，这两者它对上面的情况不明白，所以它里面在心上面会反映出晦暗，但是它身上面的变化就很薄了，它身的变化就比较少，它就不会有这种触的问题了，它只有心的晦暗不明，但它跨的就很快了，这样 OK 吗？然后往上都是一样，然后所以当它等到它要到上头那个初三界的时候，界外的那个定叫做灭受想定嘛，那一个部分呢，它所处理的就是细想。那这个细想，他前面这边是细心，然后到上头的心越来越细越细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已经不动想，叫他非想非非想嘛，叫做我没有想了嘛。那他没有想，事实上他还有想，而这个想一般这种世俗的概念是看不到，他必须用佛陀的就是归于极空的地方，他才看到这个细想，所以只有佛陀的义理可以令你达到。所以你平常听他讲说空就是这个，到这个地方之后他只有极照嘛，只有极定，二圣是入极定嘛。那如果是菩萨呢，他不是光极定，他还有极照嘛，可以照嘛，听过吧？嘿，那因为他们的处理的地方是细想，那这个细想只有用佛陀教的空可以查得到，就是空无自性可以查得到， OK 吗？好，那这个区块往上拉，这个区块当你在处理的时候，所以说因为你会处理粗细相违，你的往外射的部分会被射法拉的会减少，接下来你会处理所有的细心里面的那些细法，越来越调越来越调。所以九次地定呢，他在操作你第一次在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处理，你跨过去了，跨过去了，跨，可是当你要能够每一个一个一个的顺序在爬上去的时候，你处理这一个所有要跨的关卡，是不是更考验你的时间能不能缩短？所以当你能够缩短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一个心里面的刚强，或者是有些还没有断完的东西，你自然就可以再去做处理。当你断越多的时候，你看得越细的时候，你的柔软度会越高，所以菩萨如杨柳嘛，都是这样子原因的。好，所以九次定可以令你心调柔， OK， 今天先上到这边，往下在下礼拜再继续说哈。好，我们下课。